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美国有一个别称叫灯塔国，据说是因为它曾以先进的科学经济、完善的社会制度，尤其是以自由民主的理念照耀和吸引着全世界，以致成为世界的中心而得名。但若追溯这个国家有着基督教背景的来历，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愿意做灯塔，又能成为灯塔。可当这个国家自由泛滥到魔鬼撒旦教盛行，同性恋合法化，很多的教堂，包括其发源地的欧洲数百年的大教堂，都因为人少而败落，要么沦为旅游景点，要么被改作其他用途。灯塔国的陨落，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建筑一旦有了裂缝，若不及时修补，就会导致破口越来越大，直至倒塌。其实，人犯任何罪，都意味着原本该属神的生命有了裂缝，若不悔改，就会成为魔鬼侵占的破口。而那些甘愿投入魔鬼的网罗，自甘堕落，踏上地狱永刑之路的人，该说他什么好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阿摩斯书三章五到十二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即使在烈怒当中，神他也是蛮有怜悯的。那么在惩罚降临之前，神往往借着先知啊来去告诫他的子民。那么昔日对以色列是如此，今天对属神的人也是如此。神他既然警告我们了，那么到刑罚真的来到之时，我们就无可推诿了。所以神既已经借着先知警告百姓，而他们仍然不肯悔改，那么当神降罚之时，他们便不可再向神去埋怨，或者是找理由来去搪塞。所以呢，我们切勿轻视神他的警戒。其实呢，神的警戒是神对我们的一种怜悯。神的大能和审判外邦人都要看到，那么我们还有理由来去质疑吗？亚什突它是腓力士的城市，也是外邦神奇大滚神庙的所在地。阿摩斯就形容腓力士和埃及均被传召去见证以色列的大罪恶。那么可见，即使以色列最奸恶且敬拜偶像的邻邦，也要目睹神如何来审判以色列。阿摩斯书三章十节经文说，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看，以色列再也不知道何谓正直的事儿了。他们犯罪越多，就越会忘记神他的要求。那么同样，我们越给罪留余地，那么罪就会紧抓着我们不放，以至于最后啊，我们便会忘记何谓正直了。那么请问，你是否正处在忘记正直的这个边缘呢？阿摩斯书3:11-12，经文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强掠你的家宅。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好，这里的敌人那么是指亚述，他攻陷以色列之后所作所为啊，一如阿摩斯他的预言，百姓散居外邦，以色列地呢就被外邦人所占据了，一报太平。那么昔日以色列的贵胄强掠手无寸铁的百姓，那么今天他们也要手无寸铁的来去被亚述所强掠。阿摩斯更加指出，即使以色列人肯悔改也为时已晚了。你看这个破坏呢将会彻底的让一切都荡然无存。亚什图和埃及或妖去见证在撒玛利亚所发生的各种的欺压、不公、强暴和抢夺财物等事儿。那么这些罪行呢就导致了亚述人来去攻击以色列地了，而只有一小撮的渔民他们能够生存下来，那么这就表示他们是被狮子所吞噬之羊的剩余的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阿摩斯书3:13-4:5。阿摩斯书3:13-14，经文记载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伯特利的祭坛，那么是指拜金牛犊，神说坛脚必被砍下，那么意思就是神要在他的地上啊来去除掉拜偶像的罪。那么结合3:9的内容来看，这里的你们那么理解成生活在亚什突和埃及的外邦人比较合适，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罪行呢已到了由外邦人证明他们的地步了，那么这是一件非常沉重而且羞耻的事儿。主耶和华万军之神，那么这一句就强调了神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是跟以色列立约并且击退仇敌的那位全能的上帝。然而神不得不审判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罪恶呀已经到了极点了。那么当神审判以色列的那天，神将连根拔掉耶罗波安之后一直信奉的伯特利的偶像的宗教。那么这里的坛脚就代表祭坛，象征赎罪的能力、权威和荣耀。撒母耳记上2:1，经文说，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撒母耳记上2:10说，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告者的脚。诗篇89:17，诗人说，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诗篇89:24，诗人说，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那么在这里呢，阿摩斯就宣告了他们所信赖和依靠的偶像啊将被破坏，而属神的人早已经预示过这种破坏了，而且呢还宣告将要破坏君王和贵族腐败的巢穴，也就是宫殿，从而来惩罚痴迷于偶像崇拜的那个宗教的堕落，以及沉浸在奢侈还有享乐的那个政治的罪恶。 百姓曾经在伯特利的祭坛上来献上金牛犊，那么这个坛将被彻底的来去毁灭，而金牛犊带到了亚述。何西阿书十章五到六节经文说，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利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你看，富人高大的房屋啊，都归无有了，甚说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亚哈和耶许别在撒玛利亚山丘的山顶上来建造宫殿，那些辉煌华丽的宫殿建造在最好的位置上，他们在那里啊建造了一个象牙宫殿。那么后来他们的敌人把美丽的象牙用车给运走了，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在那里啊就挖掘到很多精致的象牙古物啊，有些是用来装香水的，那么有些呢是用来装酒的。你看，整个宫殿的装饰品都是用象牙来制作的。那么显然，亚哈和耶洗别他们就请来当时最好的室内装潢师傅为他们来设计宫殿。你看，那真的是一个非常豪华奢侈的宫殿。但是神说，神要来毁灭那个地方。今天不知道有哪个地方比在山顶上的撒玛利亚的废墟更加荒凉。神他已经应验这个预言了。那么有些关于那地的预言呢还没有来应验。我要来重申，现在舞台已经搭好了，与巴勒斯坦这块地啊有关的预言，那么在将来啊都会来去应验的。好，从阿摩斯书第四章开始，那么连续三章会特别提到北国以色列的十个支派。那么第四章就提醒我们呢，神以前曾经惩罚过以色列的罪。那么第五章是讲以色列将要因他们的犯罪而被神所惩罚。那么到第六章，阿摩斯就劝告他那个时代的人要立刻远离罪恶。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段呢可以说是很实际的，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正如应用在阿摩斯时代的以色列人身上一样。那么当阿摩斯呼吁百姓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他用了很伤人又很讽刺的一些话。那么在第四章，阿摩斯就宣告了以下的几点信息。第一，就是神对奢侈的以色列富有阶层的一个审判。那么第二，以色列越陷越深的偶像崇拜的罪行。那么第三，以色列民在叹息声中听到了神他的警告，但却仍然不回头。第四，有关神更加严厉的审判将要降临的一个警告。好，我们看阿摩斯书的第四章，四章第一节经文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好，巴山在约旦河东，介于南方的基列山和北方的黑门山之间。约旦河东岸呢有三个支派定居在那里，是属于北国以色列的地，那是非常肥沃的地方，最有名的就是品种良好的母牛。巴山的母牛很强壮，外面的毛色泽光滑，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牧草啊特别的茂盛。那么阿摩斯的话是指谁呢？谁是巴山的母牛呢？因为母牛这个词是阴性，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认为啊，这是针对生活奢侈的妇女来去说的。她们吃得好，穿得好，把自己打扮得很光鲜亮丽啊，为了让自己啊来去享受高尚的生活，因此她们就欺压穷人。阿摩斯就说了，她们欺压穷人，压榨贫困的人。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从妇女的穿着看出一个国家的道德还有经济的水准。当妇女穿得很好，身上带着珠宝，那么这就表示这个国家呢是很富裕的。所以阿摩斯可能是指巴山的妇女。可是呢，我相信阿摩斯是在对领导阶层来去说话。那么他为什么要用淫性这样的字儿呢？因为那群人他们是同性恋者。 如果你读罗马书的第一章，你会看到神要来惩罚同性恋。那么从历史上就知道，当一个国家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同性恋的问题就浮上台面了。罗马帝国就是这样开始来堕落的。大家都知道，尼禄王他是一个同性恋，他是一个疯狂的君王，他是一个疯子，他很变态。在庞大的宫殿中啊，他就保留一个房间来从事最下流的变态行为，来满足同性恋的欲求。今天我把这些事儿提出来作为警惕啊，免得我们来走向灭亡。我们需要像阿摩斯这样的人，敢大声抗议越来越多的同性恋，来去反对同性恋。阿摩斯就预示了，对如同在肥沃的土地巴山吃丰富的草长大的肥牛一样，靠剥削穷人富起来的人，他们的审判。他们为了享乐，就制造了诸多经济政策上的不平等。但是呢，一旦到审判的日子，他们所讴歌的享乐就会来结束了。他们就会失去自由，将会饱尝像被鱼钩啊钓住的鱼一样任人左右的那个悲惨命运。那么这种审判呢，是以神他永恒不变的圣洁品格来作为保证的。那么这一章是先知向以色列国所发出的第二篇信息。巴山它是以色列国在约旦河东牧羊富庶之地，盛产牛羊。巴山的母牛那么就讽喻以色列人中啊欺辱平民的那些中年的富婆啊，他们的肥胖啊好像如母牛一样。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阿摩斯书四章二节，经文说：“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啊，你看，神用比喻说，人要用钩子勾住北国的下巴，让他们来被掳。我们有时候呢会说，人们被毒品给勾住了，被上瘾的罪给勾住了。那么神说，他们被审判给勾住了，他们要被拉走，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从历史上就知道，征服他们的人呢，的确是用钩子来勾他们的鼻子，拖他们去当俘虏的。神说，人必用钩子将你们勾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勾去。那么当时亚述国他们正是用这种非常残酷的刑罚来去对待战败国的俘虏的，用钩子来勾住他们迁回到本国。那么根据列王记下的17章1到6节经文的记载，以色列国在主前的722年他就亡于亚述了。阿摩斯书4章3节经文说，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破口那么是指攻城时在城墙上突破的一个缺口，被俘虏的人呢不经过城门，而是从破口上被抛出去。那么哈门它是一个地方名啊，具体位置呢不详。那么在这段经文中，神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自以为很富有啊，或者是你们是统治者，又住在皇宫里边，就可以免去神的审判，那么你们就大错特错了。那么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知道，当亚述人最后把以色列人抓去当俘虏的时候，就连以色列王他也被带走了。那么当南国沦落成巴比伦的俘虏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段非常有趣的描述。阿摩斯书4章4到5节经文说，以色列人呐，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油酵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 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你看阿摩斯他用悖论的方式啊，就嘲笑了以色列日益严重的偶像崇拜和错误的宗教仪式。伯特利他是雅各立石柱的一个地方，是离开事件之后立坛悔改的一个地方。那么后来伯特利这个地方啊，还被指定为神圣的敬拜的场所。那么根据约书亚记的4:19-20，5:2-12经文的记载，吉甲他是以色列民得到了约书亚的一个指引，进到迦南地时到达的第一个地方，是全体百姓啊来行割礼守逾越节的一个地方。可是到了阿摩斯的时候啊，伯特利跟吉甲却成了偶像崇拜的中心了。经文说是你们所喜爱的，那么这是指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啊，只是重复着形式上的祭祀，但他们的心灵却没有真正的靠近过神。但是神他只喜悦心灵痛悔谦卑顺从的人，而且神所看重的是人的内心。那么因此神他就很憎恨那些伪善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必定会受到责备的。那么相信你可以看出来，当阿摩斯邀请以色列百姓上到伯特利的时候，他是用讽刺的语气来说的。伯特利就是拜金牛犊的一个地方，阿摩斯就说了，以色列人呐，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那么吉甲这个名字希伯来原文就是绕圈子或者是滚动的意思。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过约旦河之后，他们到达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吉甲，他们把这个地方啊看作是很神圣的地方。可是后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拜偶像的一个中心了。那么这里就再提到和拜偶像啊有关系，所以阿摩斯就请他们到吉甲加增罪过。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到教会去犯罪。显然有些人到教会去啊是有相反的目的的。阿摩斯他用讽刺跟嘲笑的语气来去责备他们，警告百姓啊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知道吗，有时候去教会啊是很危险的。你知道魔鬼也是去教会的。我猜在主日的早上，魔鬼一大早他就会起来啊，专门去到传讲圣经教导圣经的教会中。为什么呢？他要尽可能的来去做破坏的工作。所以呢，我们要迫切的为那些传讲圣经和教导圣经的牧师啊来去祷告。但是魔鬼他不会去异教或者是否定圣经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啊已经是他在管辖了，所以他必须集中火力啊攻击那些有属灵生命以及传讲圣经的地方。主耶稣基督在离世之前和他的12个门徒聚集在马可楼上，他的敌人正在计划要怎么样把他给处死。你可能以为这个时候的马可楼啊是最神圣的一个地方，你以为魔鬼正忙着和那些图谋害死主耶稣的人在一块儿？可是你知道那天晚上魔鬼在哪里吗？他就在马可楼上，他没有被邀请，但是呢，他在那里。撒旦他就进到了加略人犹大的心中，又是犹大来去背叛主耶稣。撒旦透过犹大的双脚，他就进到马可楼上了。你看，这就是他的一些做法。有时候撒旦他会透过教会的执事的脚，或者是主日学老师的脚，或者是另外一个教会会友的脚进到我们的教会中。如果我们认不出我们的敌人是谁，不晓得他的诡计，那就很惨了。在阿摩斯的时代，以色列百姓啊会带着敬虔的心啊来到敬拜神的那个地方。阿摩斯就指出他们会献上有教的感谢祭。如果你熟悉立位祭，你会觉得很奇怪，他们竟然会用到有教的祭物。因为在圣经里边呢，教它是邪恶的，代表邪恶错谬的教训以及邪恶的生活。那么在立位祭的条例中，逾越节、无教节、祝棚节都不可使用教。可是根据立位祭的第23章的记载，在五旬节呀，有一餐献给神的要用到细面依法1/10加教烤成的饼。五旬节它是教会的开始跟起源， 那么换句话来说，从来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是没有罪的。那么因此，教才会包含在五旬节的祭物中。那么此外呢，教也会用在感谢祭上。在利未记的7章第12节就提到有关于平安祭的祭物。经文说，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这是从神的角度啊来去看献祭的。你看，主耶稣基督就使我们呢与神来和好了，因为这是代表基督，所以在初次献祭的时候啊不可以有酵。罗马书的5章1节，保罗说得很清楚，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呢，除了凭着信心之外啊，我们永远不能靠着别的方式来去称义，也不能靠着行为来去称义。那么因此，虽然初次献祭象征的是基督，所以呢不用教，但是第二次献祭代表人的角度，就是人带着感谢的祭物啊，把自己来去奉献给神。利未记的7章13节经文说，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我们可以把这些呢应用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啊来去献给神。有时候我们在仪式中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称为成圣的奉献。由于成圣的字面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献给神，其实呢这种仪式啊是会误导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在神的面前来成圣或者是成为完美。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现代人都强调仪式感，而任何一个仪式也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基督教的仪式也不例外。但我们不是为了仪式感而履行仪式，而是要在仪式中更加明确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教导。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